感谢主，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10-25节。哥林多前书一章10-25节。弟兄们，我劝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都是被神的灵啊，一灵所感动，何其美好啊！这个特别是今天我的信息呢，这个伟东弟兄选了一粒麦子啊，这首诗歌，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用蒙福之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主题。那么之所以选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让我们能够去思想。那么圣经呢，常常用一个很智慧的方式啊，或者也是很有力量的方式，让我们来思考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对比啊，圣经常常用这个对比的方式，让我们来思想问题啊。那么当我们想到有蒙福之路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想到就有不蒙福之路啊，或者说是被咒诅的路。那么到底蒙福之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呢？在今天的圣经里面，今天的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如何告诉我们要走一条蒙福的路呢？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不是还告诉了我们啊那一条不蒙福的路呢？我们一同来看啊。当然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这个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这一封信啊是写给谁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引用这段经文啊主要传讲的对象呢。当然如果在座的 或者在这个我们的网络的另一端，你现在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重生得救，你可以预先来听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要重点要讲的是讲给基督徒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困惑啊，就是以前在世界上那个道路呢，我们知道怎么走啊，这个我们走得很熟练啊，因为人人都这样走。可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这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到底怎么走，这个常常是基督徒的一个困惑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啊，就是今天咱们读的经文稍往前一点呢、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啊。那么这个信一开头呢，他就说啊，奉神的旨意啊，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啊，我把这个使徒呢特别把它放大啊，标亮一点。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使徒啊，是神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最近呢，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啊，产生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把中国的这个驻中国的大使啊，这个大使辞职了啊，撤回去了。那么结果呢，派来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代办啊，就是说，据说是把这个外交关系啊，降了两级。那么这个代办呢，他和大使有什么区别呢？啊，就是这个大使啊，他是可以代表国家的这个权威的。也就是说，这个大使如果他签字，那么这个国家就得认可，是吧？代办不行，代办没有这个权利。代办呢，只能说，传递信息啊，这个你有什么问题，我代表啊，传到我的国家，那么我代表我的国家传递给你啊，他没有这个签字的权利。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保罗说啊，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使徒就大使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那么他所说的话呢，就具有权威性了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他整个的这个信息的表达啊，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然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亲自签字。那么在新约呢，虽然很多呢不是说主耶稣如此说啊，而是主耶稣的使徒说的，那么这个是代表同等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啊驻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他签字，和他的国家的主席、总统任何人签的字，权柄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咱们今天读的经文啊，对于咱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它完全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保罗啊和他的弟兄索提尼写信啊，这个给哥林多的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所以这是写给教会的，不是写给世界的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啊，所以也就是说不是写给非圣徒、非信徒啊。那么因此呢，这个今天咱们知道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啊，是基督徒所走的人生的道路。那么如果非基督徒啊，你不可能走蒙福的道路。如果你不是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啊，你还不在教会里啊，你还没有因信啊在神面前重生得救的话啊，所以下边我们说，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话呢，那么你最重要的事儿啊，首先来重生得救啊，生命归正，然后呢你才能够走上这个蒙福的道路。所以这个蒙福的道路，它的起点啊，就是我们因信称义重生得救。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啊，或者说是你糊里糊涂受了洗了，还不懂得什么是重生得救、生命归正的话呢，这个你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走上这个生命蒙福的道路啊。那么我们的人生呢是一条路， 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条路啊，非基督徒人生也是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它是不断的往前延伸啊。这个我们重复一下啊，我们回想一下啊，咱们曾经讲过的这几个概念。那么在这个人生这条路当中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啊，咱们这里说是机会啊，最宝贵的是机会。也就是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所以人还有机会，这是最宝贵的。一旦失去机会了，就完了啊。这个机会呢，也表示我们今天还活着啊，还有时间啊，就表示神还给我们机会。那么人生在这个机会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所谓给你一个机会是要干什么呢？就让你做一个决定啊。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决定啊。人生呢是由许多决定来组成的啊，所以人生这个轨迹啊，就是你做一个决定，你比方说今天早晨你做一个决定来听到啊，来聚会，来敬拜啊，那么你的人生的轨迹就朝这边走。如果你今天早晨选择睡觉啊，你的人生就往那边走。如果你今天选择出去旅游或者到赌场去赌博，你的人生又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如果你选择抢劫杀人，那你的人生就完全选择了另外的方向啊。所以呢，人生就是一步一步啊，由许多的决定来组成的。那么人生在这些决定里边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呢？最重要的是你根据什么做这个决定啊，你根据什么做这个决定，是圣人的，是哲学家的，是大家都这样的，是你自己的感觉。我们说我们做决定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这个是我们做决定的依据啊。那么人生最无奈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留不住啊，时间啊，这个时间是一个单程往前发展的啊，所以他不能回头。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要珍惜光阴呢，因为机会不多。那么人生最不应该的是什么呢？就是无知啊，是无知。所以浪费时间，不用心思考，不知道自己人生做决定应该依据什么来做啊。那么当人无知的时候，就可能发生一个最悲惨的事情啊，最悲惨的事情。这个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被骗啊，被骗。那么圣经上说，撒旦魔鬼啊，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子。所以这个世界里边骗子很多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手机里边常常给我们一些啊骗钱的人啊。这个骗钱呢，他只是骗一点钱啊。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圣经不熟，不懂圣经，信仰不清楚，你就被撒旦魔鬼欺骗了，被这个世界欺骗了。那么这个世界欺骗了以后，你知道你损失的是什么吗？损的是生命，不是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永远属灵性的生命，那个是人最大的损失。因此如果人依据错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做错了决定，人没有回头的机会，在自己的无知里边被骗呢，那么你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人生最痛苦的是后悔。咱们中国人说什么病可治啊？后悔没得治。为什么呢？因为无奈的是机会没了，时间没了。所以人生什么时候结束不取决于我们啊，人生最后审判的标准不取决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无知，千万不要浪费光阴。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抓紧时间做正确的决定，免得我们后悔。那么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说依据神的启示，那么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 当然这里说的最重要事情是决定啊，就是当我们做正确决定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什么呢？那么在创世纪里边，神就告诉我们了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在最起初的时候，神所赋予我们的啊那个心意啊，就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人和女人呢，在这个生命的价值里边平等啊，就是从这来的。那么造了男女，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跟神相似的，这是指的灵啊，因为神是灵，它是超物质的啊，所以是我们的灵性与神的灵性是相似的。下边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啊，赐福给他们，因此就对他们说啊，要生养众多啊，治理这地啊，遍满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啊等等。这个管理呢，是指的统管啊，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去 organize， 而是叫我们 rule over。啊，因此呢，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一生啊，蒙福可以说是盖过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最重要。这个，刚才咱们唱的诗歌里面啊，一生最美的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啊，这首诗歌选的真好啊。所以这个蒙福，这个福字啊，在咱们中国祖先呢，就告诉我们了，咱们以前也讲过了啊。这个蒙福是什么概念呢？什么叫蒙福呢？就是天人合一啊。所以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字里面啊，这个蒙福的福字啊，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啊。这个一边呢，就是士字旁啊，这个表示神啊；另外一边呢，就是一口田。啊，这个一口田就表示我们有人丁有田产啊，所以这个人丁田产呢，如果没有士字旁，上边再加一个房子的话呢，那就表示我们有财富，我们的家庭有财富啊，属于我们的。但是呢，不等于福气啊。祖先告诉我们，福气必须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蒙福。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天人合一的唯一一条道路啊，只有他。所以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天人合一重要，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天人合一之路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奉着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呢，就是我们蒙福的道路。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啊，保罗，使徒保罗啊，这个在一章十七节这边讲一句话，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啊，原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啊，这个没有。啊，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啊，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呢，他说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啊。那么这里边他把这个施洗啊和传福音好像做了一个对立啊，做了一个比较。那么为什么保罗说我不是为施洗呢？施洗和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大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首先我们先来想一下啊，这个保罗说我要传福音，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啊，在这里我们就说福音啊，是要叫我们蒙福的好消息。那么这里这个蒙福是神啊差遣，因为主耶稣差遣嘛，那么这个就跟世界上的蒙福的概念不一样了。或者说主耶稣差遣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世界上任何人势力啊都不可能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其实这个福啊，也就是说天人合一这个福啊， 在亚当里面啊，因为他犯罪，他把这个福失去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啊，人人都犯了罪，那么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死。这个死是什么呢？死就是圣经上这里所说，当然死有很多种啊，就是说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指的我们与神的分离，也就是说我们呢因为罪的缘故啊，把这个福气呢就分成了两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只能有财富而不可能蒙福了。因此只有福气没有，只有财富没有福气呢，那不是神的心意。因此呢，这个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啊，为你祝福的这个我要赐福给他啊，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透过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要叫地上的万族要得福，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因着他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得什么福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啊，保罗所讲的，要传福音给你，就是与神和好的好消息。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啊。那么我们这一些蒙了神的恩惠啊，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啊，已经得着了这蒙福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信福音得福气的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性的步骤，就是表达我们信的这个关键性的步骤，叫做悔改啊。信，我们信耶稣用什么东西来表？当然有很多啊，我们委身啊，我们感谢啊，我们这个怎么样啊？但是最关键的那一步是悔改。说到悔改呢，我觉得在过去啊，有一些这个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啊，可能是不太正确的观念啊，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悔改和认罪连在一起，而这个认罪呢与赦罪连在一起，因此呢，我们常常想到的这个悔改，所以就和认罪悔改，圣经里边似乎很少这个把悔改和认罪连在一起的。啊，当然有人说你不认罪怎么悔改呢？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啊，这个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说这个马太福音里边一开始就说，这个从那个时候起啊，主耶稣传起道来了啊，他传的道的关键是什么呢？当然他呼喊的很多，传了很多话是吧？但是关键的那一个概念啊，主耶稣传道那个概念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句话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你们是在世界的国里，现在你们要掉头，以前你们走的是世俗的道路，现在要走生命的道路，以前是走世界的道路，是这个撒旦的国，世界的国的道路，现在要走天国的道路。因此悔改不是指的我们，哎呀，今天说了谎了，我要悔改。我曾经我偷过人家东西，我曾经这个想过什么坏事，我现在主啊，求你饶恕我，我错了。那个悔改不是指的那个。当然，那个悔改具体的罪，这个罪恶罪行的悔改也重要，但是这里所说的悔改，信福音的悔改不是那个，知道吧？这里指的是我们整个人生。他的掉头，整个人生的掉头，所以悔改啊，是指的主啊，我错了，我的人生错了，我的地位错了，我的一切都错了。因此，我们要在神的光中，我们要真的要悔改吗？必须要在福音的真理的光中，认识我们从前的道路，包括我们从前的地位。就完全错误啊！我们以前追求的，我们以前这个看为重要的 啊，我们以前这个那种生活思维方式，所有的一切发展方向全不错。因此我们要掉头。那么或者换句话说，以前那条路是什么路呢？是在定罪的地位上走灭亡被咒诅的道路。那么现在呢，我们悔改，要回头。以前哎呀我错了，我现在我要回头，这个叫悔改。所以悔改的时候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这个蒙福道路的那一个起点啊。所以说保罗说我来啊，我不是这个干别的啊，不是叫你，有些人说信耶稣不是劝人行善，不是，保罗说我来不是要劝你行善的啊，我来不是要，而是叫你悔改，叫你信福音啊，传的是悔改重生蒙福的福音。那么这个当我们悔改以后啊，神按照他信实的应许，按照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和得救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呢啊，咱们刚才讲了啊，从悔改重生得救，我们就开始了人生的另外，因为我们已经掉头了啊，原来的道路不走了，现在我们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了。但是真的我们都走在这条蒙福道路上吗？啊，所以在这里我就用歧途啊，就是错误。人生错误的道路啊有千万条，但是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这个就好像我们做数学题啊，错误的答案无数啊，在说啊，二加三等于五啊，二加三等于五。五是唯一的道路，你说八，你是一万，你是无限，你多少都是错，答案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所以这个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接着我，下边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真理，没有第二个生命，它是唯一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然后使徒他们出来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也说啊，说除他以外，就是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但是撒旦魔鬼呢，他在这个世界上说一句非常，刚才咱们讲到啊，这个欺骗啊，撒旦魔鬼就是个骗子，他在这个世界上说了很多很多的谎言啊，其中一个非常可怕的谎言是什么呢？啊，就是殊途同归啊。所以你信佛教、信道教、信什么什么无神论都没关系啊。我们都是瞄着同一个目标来前进的啊。最后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后呢，大家都上天堂。千万不要被骗，千万不要相信殊途同归这条路啊，这个说法。这完全是一个谎言，千万不要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行善，千万不要相信啊！所以这些都是谎言，正路只有一条，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跟随他，这是唯一的正路。那么我们进到教会了，是不是表示我们就走到了正路上呢？不一定，有可能我们进到教会仍然在走世俗的道路。毫无疑问的有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认真的去面对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世界里边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走过一个错误的道路，我们都带着世俗的思想啊，带着世俗的思维方式进到教会的，这点毫无疑问是吧啊。然后这个世俗的思想在教会里边，我们要把它更正过来，却需要一个不容易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圣经中以至于形容它不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好像你出死入生一样的 不容易。那么这个世俗思想呢，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但是今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这个我们提出一个概念，这一个世俗在教会里边呢，我们把它称为是宗教。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走宗教的道路。宗教这条道路就是在教会里边的世俗化的歧途，特别糟糕的一个歧途。我们把它称为基督教好了，天主教也行，东正教，所有的宗教，这是一个教会里边的世俗化的思想，是撒旦魔鬼制造的这么一个概念啊，甚至于说是啊，宗教都一样啊，你们基督教是这这，所以我有些时候听了很多传道人，甚至是神学家什么东西都说，哎，我们基督教怎么？我们基督教他是佛教，就等于说我们耶稣这位神，这个佛教那位神，穆斯林那位神啊，我们都是神，我不过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好神，是个真神，那上当了。所以弟兄姊妹，从我们的思想里边一定要摒弃宗教这个概念。那么我们看啊，不同的文化面对着不同的宗教概念啊。这个犹太人啊，圣经上说了啊，这个犹太人求神迹，这个神迹原文是 sign 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迹象 sign 啊，是个记号啊，或者是神的记号啊，求这样的求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宗教化的民族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他们的荣誉啊，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柄很多都与宗教有关系啊，所以他们在宗教上如果他们显得特别虔诚啊，他们特别这个比人高，就比人高一等了啊，这是犹太人的世俗化追求啊。那么希腊人的世俗化追求是什么呢？啊，他们求智慧啊，他们觉得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啊，他们就别人讲。所以这个希腊人啊是非常追求知识，所以今天西方人的这个知识界的这个基础啊，还是希腊人建立的那一套东西。咱们中国人求什么呢？啊，咱们求中国人啊，我们不宗教化，所以我们不觉得很虔诚。中国人对于信仰虔诚，不是太看重啊，甚至于看不起啊。这个求智慧吗？中国人也不真求智慧。中国人求什么呢？求大富大贵，做人上人。这是咱们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呢？啊，咱们到了教会啊，其实我们也把这种东西带进教会里边来。那么在不同的文化里边啊，其实这个世俗文化一个字来概括的，这个字就是自私啊。不过它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形式，咱们想一想啊，今天咱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还很自私？我们想要追求自己的东西，对吧？想要追求自我的成功，想要追求在教会里边走世界的道路啊，拼命往上爬，有没有？在别人面前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有没有？对吧？借着宗教谋利益，有没有？看看今天的教皇，看看东正教的那些东西，对吧？看看我们今天众多的宗派，基督教在干什么？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是教会里边的腐败。人把这些东西带进了教会，有很多的表现，但是集中表现在一个嫉妒纷争。所以在今天的圣经里边也说啊，从葛莱士家里边来的人啊就说出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啊。那么保罗在这个后边的经文里边三章三节就是说啊，如果你们中间有纷争，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们是属肉体的 啊，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对吧？无弟兄无关弟兄整天强调啊，这是魂生命，魂生命啊，魂生命就是属肉体的，对吧？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啊，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是照着人的样子行吗？对吧？所以这个结党纷争啊，在教会里边啊，实在是让人感到心寒啊。我记得我刚来澳洲不久的时候啊，我曾经给一些西方人啊传福音，因为那时候我进了神学院啊，读英文的神学，那时候英文还是可以啊，那么我也有这个心愿啊，因为这个觉得曾经西方人啊给我们传福音，那么现在呢把福音带到中国来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中国人来到西方了，我们也应该还这个福音的债啊。所以那时候呢，我特别是一有机会呢，我就找一些洋人去给他们传福音。结果我发现啊，很多人呢有一个共同的表达，那就是说他们曾经都去过教会，后来他们不去了。那我问他们为什么呢？啊，他们有两个反应，一个呢就是说church is a religious business， 啊，用句今天的话来说呢，用咱们中国话来说呢，就是教会啊是一个宗教买卖，啊，或者说是一个宗教事业，是一个宗教公司，啊，所以他们觉得那里边这个太复杂。啊，另外一个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啊。今天天主教来了，明天这个圣公会来了，后天浸信会来了，都说对方不对，都说自己对，到底哪一个对？所以这个纷争啊，主耶稣说，什么时候众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呢？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当你们纷争的时候，你们其实已经走了世俗化的道路。但是为什么纷争？为什么人要纷争呢？啊，这个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这分门结党是干什么呢？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出来。这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边为什么要纷争？哦，觉得我们厉害啊，觉得我们比别人强啊，啊，那些有经验的人，这个有经验的人在圣经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说，被验中的人，被看好的人，被选择的人。那么是不是那些被案例成牧师的人，是吧？那些被认为是 clergy 啊，神职人员的人。啊，甚至于被看作是教皇的人，啊，看作是主教的人，啊，看作是会长的人，要把他们显明出来。我们教会要合一，你发现弟兄姊妹很愿意，大部分不愿意的是谁呀？是那些领袖，因为那里边有他们的荣誉、权力、地位、名誉，所以相争的是他们，挑唆着下边的弟兄姊妹去相争。他们高举自己的神学，高举自己的宗派，表面上看出来很属灵，实际上是很属灵。Zero 那个零，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的世俗化，这个宗教啊，所以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就提到了啊，说你们中间嫉妒纷争，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为什么这样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人在推崇某一个人啊，今天咱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啊？原来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很纳闷的一件事情啊，我说为什么我们的 神学院叫 Kingsley College， 因为 Kingsley 是我们院长的名字啊。为什么我们的宗派叫做，我们的教会叫做卫士理教会啊？卫士理是什么？是一个人的姓啊，他姓卫士理啊。我说将来我出去，我办一个教会叫张家教会，对吧？你们办一个教会叫李家教会，叫王家教会，是吧？是约翰卫士理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吗？保罗说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那么高举他呢？啊，所以我们太世俗化了。我们真的是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现在我们来讲在教会里边的正道是什么。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的企图，错道就是把我们归正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把它世俗化，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强调传统，强调某些领导人，强调某一个神学系统。但是现在我们要走到正道上来了。咱们说错道千万条，正道唯有一条。这正道是什么呢？咱们讲就是跟随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所以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他们不行啊，在外邦人为愚拙，看为愚拙，但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中国人，基督总为神的大能，为神的智慧。在十八节这个地方啊，这个我虽然没打在这个投影里面啊，弟兄姊妹，刚才咱们已经读过了啊，十八节这个地方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么为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灭亡的人为愚拙呢？啊，这里说灭亡的人不是指的说，不是说不信的人，而是指的灭亡的人。这个灭亡是人自己的选择，他自己做的选择，最后他要走向灭亡的结果。那灭亡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算他来到教会还是具备这个特点，叫什么呢？叫自私啊，叫自私，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人必然灭亡啊。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理是舍己为别人的，舍己为别人的，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不明白啊，不明白，所以他们以为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舍己为别人啊，不可能的事。所以呢在他们来说是愚拙的啊，他们认为人要精明，精明是干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这中国人都这样的，对吧？最精明的是什么呢？是人为己的时候还说自己大公无私啊，是不是啊？所以表面上说我在为别人，我在做怎么怎么，实际上他在为自己。这是最聪明的人，咱们中国人就是特别高举这种人的啊。所以姜还是老的辣，就是说他为自己还叫别人感觉到就所以有人说话，你叫他把他卖了以后还叫他自己去给你数钱，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了不起的人，这咱们中国人文化里边特别推崇看重的东西。所以当福音传下来，这十字架的福音，要钉死自己的福音，说这东西，这不开玩笑吗？咱们多少人来到教会的人，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悔改了，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 和进佛教差不多，有的人呢是觉得哎，耶稣挺灵验啊，祷告可以医病啊，可以安慰灵魂等等的，将来又上天堂，不错啊。有的呢就觉得说特别是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啊，就觉得哎，这个你看西方的进步啊，这个文明啊与基督教有关系，所以我也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一些人甚至于是在世界上混不下去啊，来到教会，因为都有爱心嘛，是吧？在这里可以混一席之地，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走正道的基督徒只有一种，就是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啊，不是所有的所谓的十字架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刑具。那么因此十字架具有两种可能性，因为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啊，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强调了一个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指的十字架落了空，而是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说还有不是基督的十字架的。在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啊，有一些人啊，其实我常常觉得怎么讲呢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啊好像被很多人很高举，因为圣经上这样说了吗？我们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知道耶稣钉十字架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听他们讲的十字架里边，我就有一点感觉到非常说不上来什么滋味啊。这个唱的诗歌里边啊，也听着好像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点别扭啊。比方说这个教会里边常出现某某姊妹啊，这个人真是难相处啊啊，因此他就是我的十字架，我就背你这个十字架了啊。基督的十字架是指的这个意思吗？啊，有的人甚至把这种东西呢写在诗歌里边啊啊，这个有些诗歌都是很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啊，这个哎呀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是吧？你要不要背这个十字架啊，是吧？这个一边流泪一边走啊，是吧？多悲情啊，是吧？这个你如果你愿意，我愿意背你的十字架，是吧？这些诗歌看起来好像很属灵，是吧？实际上呢里边透着一种让人感觉到一种发臭的信息。这什么呢？啊，这个为什么边流泪边怎么样呢？啊，这表示说哦，我舍己，我背十字架，哎呀我多了不起啊，我受了这么多苦啊，我哭啊，我难过啊，是吧？那个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我都放弃了啊，我来跟随你了。咱们一开始就讲到一个概念啊，信主最关键的时候是悔改。为什么要悔改？是因为我们以前的道路是错的。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因为那个东西是不应该的。比方说你以前曾经是赌博的，现在呢你要不赌博了啊，你要传福音去了。假这么说啊，你说主啊，我现在背着你的十字架了，我不赌博了，你看我流泪啊，我多可怜啊，是吧？我博都不能赌了，我为你啊，为了你啊，上帝啊，你看我多爱你，是不是？从这种态度里边表示他是什么？表示他根本不恨恶那个赌博，他认为赌博还有价值，他还想去赌博，只不过没办法，他不能赌就是了。这样心态的人，你既然留恋赌博，这个赌博放下了以后和割你肉一样，那你干脆回去赌博算了，对吧？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不去赌博的时候，是赌博不好啊， 对吧？是可恶可憎，应该把它像垃圾一样丢掉的。你哭什么哭啊？是吧？你戒了毒，你还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吗？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哎呦，不走世俗道路了，哎呀，背十字架了哈，悲情的不得了，好像自己舍弃了多么大的，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我就很讨厌有人讲这个叫做这个背十字架是做门徒的代价。谁给你，谁需要你付这个代价？耶稣要我们，神让我们付这代价吗？不是的，那是那个条件，不是代价。谁能付上这个代价？代价是耶稣自己替你付的，你一分钱代价都没有付，你只是需要把那个错的扔掉。就像一个以前赌博欠了不能还得起的债，这个债人家已经替你还了，你一分钱都没还，你只要改了，不要再赌了就可以了，白白的这个代价给你的，自己付代价，做门徒付代价，你配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悲情，要欢喜快乐。所以世界这个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个一块，不是同钉十字架啊，是一块钉十字架的那两个人，他不是跟主同钉十字架，他钉他自己的十字架啊，那是强盗的十字架，世界的十字架。所以那个两个强盗对话里边啊，有一个得救的强盗，他就说了，他说他责备另外一个啊，他说你既然是一同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啊，说我们是应该的啊，因为我们所受的，也就是我们钉的十字架，世界的十字架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所以不是一切受苦都叫钉十字架的，对吧？有一个基督徒曾经干坏事啊，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放出来以后他居然说他为耶稣去坐监去受苦去了啊，出来到处招摇撞骗，说为主坐监多少年，其实他是为自己的作恶犯坐监犯科被抓在监狱里边去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基督的十字架的。你在家里边，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邻居搞不好关系，对吧？你自私自利，这个互相争斗，你还说我背你这个十字架，那是强盗钉的十字架，那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的十字架呢？啊，在这里说，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说他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世俗的十字架和世界的十字架不一样的地方，世界的十字架是你死在自己的罪中，你该受的惩罚，而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义而死。当然基督的十字架他自己是为别人的义，他自己没有犯罪啊，而死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与基督同钉，不是我们为别人的罪而死，是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愿意和他同死，是向着过去的罪而死。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死，基督的十字架是带有荣耀性的十字架，是带有盼望性的十字架，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弟兄姊妹，咱们信了主耶稣，咱们走什么样道路呢？是进了教会，再在教会里边走世俗的道路，在这里搞嫉妒纷争，搞宗教，搞怎么说呢？追求自我的那一套东西，还是我们真的放下自我，丢弃自我？因为过去老亚当的那个自我，它是一个错的，它是一个败坏的，它是一个污秽的啊，它是一个错误的，它是要导致我们永远沉沦的。所以我们要恨恶，要厌恶，要鄙视那个东西，不要再说我背着这个流泪，一边流泪一边走了，对吧？我们是欢喜快乐的走，因为那是荣耀的道路，因为那是得胜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终 使我们认识到啊，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咱们中国人说，我们一切身外之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些东西有价值吗？有，暂时给我们所用的，或者我常常说啊，那是上帝借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外在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在地上的大富大贵，我们世界这个不信主的人啊，他们所追求的那一切知识学问啊，宗教，那个都没有真正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我们里面那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生命它的丰富才是决定了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我们这个人本身，我们本身有没有价值，这个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价值。所以使徒彼得啊，他做见证了，他说这个在彼得后书里边啊，他写的啊，所以弟兄们啊，他说应当更加的殷勤啊，说使你们所蒙的召和拣这个所拣选的啊坚定不移。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这几样呢指的前边所说的啊，就是有了这个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啊，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啊，加上前进，然后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有了这些的，然后就永不失脚了啊，就永不跌倒。然后呢最后就说，这样必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因此我们人生最后能带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丰盛。一切世界上的东西都带不走，都是没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那一个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悔改因信称义所得着的重生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丰富起来了，它越丰富就越有价值，越丰富就越有价值。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天堂无份，对吧？天堂有份的，神盼望的我们能有丰富的生命。那么神根据我们生命的丰富的不同程度给我们不同的观念。有些人说，那你很自私吗？你就为了一个冠冕？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神面前的冠冕不单单是神给我们的称赞，更是神自己心意的满足。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冠冕呢？是他自己心里高兴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戴这个冠冕呢？我们中国人曾经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慢慢慢慢被丢弃了，叫做光宗耀祖啊，说不是我自己要光，是我自己要得什么好处，是我们整个家族，是我们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祖辈啊，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操心费力，最后哎呀我成功了，让他们的心得满足啊。今天的人自私，光顾自己，我怎么样，我行我素，我成功，我跟你没关系。父母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怎么跟他没关系呢？是吧？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白白赐给我们，他们的生命都为我们舍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荣耀他的名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荣耀的冠冕献在他的面前吗？所以二十四长老敬拜的时候把冠冕献在他的宝座前，难道这不应该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弟兄姊妹，你应不应该追求那个大冠冕？你为谁追求那个冠冕？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为国争光啊，为国争光。当然你为国争光的同时你自己也有光了，是吧？但是今天倒好，很多基督徒只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福的道路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条道路，生命更新，这是我们蒙福的道路。把我们的旧我世界钉死，让基督的生命丰盛起来，这条路不仅仅是为我们， 更是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更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白白的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最后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给他。弟兄姊妹，看明白了我们人生道路了吗？世界的人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他一切都没有意义。他暂时的，就算他是贵为国家主席，就算他是什么百万富翁，他转眼成空。所以大先知以赛亚，神差遣他说，呼喊吧，呼喊什么？他说，百姓尽都如草，人的荣耀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就是世界上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什么的人在基督里面？是道路归正的人，这个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归正。悔改，看到了以前那个虚空堕落污秽错误，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们重新来到教会里面，全部更新过来，180度的，不是30度的，不是50度的。有些人说180度不够，360度好了，所以他又走回去了，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啊，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写了哥林多的教会的信，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除了罗马书，这是第二卷。罗马书指的我们怎么样信耶稣啊？第二卷就是我们这条路怎么走。一开始告诉我们，十字架道路，在不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总为神的大能。那么十字架的大能，基督的十字架的大能是什么呢？是走过死亡得着新生的大能，是生命更新，从旧我到新我的那个过程，这个是十字架的大能。那么耶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命任何人都夺不了去，是我自己舍的啊，然后为要再得回来，这是主动去钉十字架。今天我们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也是我们主动去就死。为什么我们要主动的死？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旧生命是败坏的，是可憎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抛弃，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蒙福气，我们有新的生命，有丰富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有价值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外在你再多拥有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有看不这样的人啊，哦呦，穿了一身的名牌，你一跟他打交道，你发现这个人是个垃圾。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咱们不做那种绣花枕头的人，愿我们有内在的真实的丰盛的，像我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他在地上一无所有，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今天他要呼召你和他同得这样丰盛的生命，将来有一天他要迎接你也到他那里去，跟他一同作王。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这是福音给我们的呼召，这是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要走的这条路，这是蒙福的路，生命更新的路。弟兄姐妹，让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也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让我们得着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跟他一同，最后能够他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